温习国学经典，诵读南师著述。欢迎收听《原本大学威严》，由温州南怀瑾书院和温州市朗诵艺术学会联合出品，时空音乐工作室制作。
七，先摆几个方块阵。我们在试讲解《大学》《中庸》之前，首先需要了解中国文化中三个重要文字的内涵：道字、德字、天字，再加一个大人名词的意义，然后再研读《大学》或《中庸》就好办得多了。我们中国的文字自远古以来就不同于其他一些民族的文字，中国字是方块字，它与印度的梵文、埃及上古的象形文字都以个体形图来表达思维语言的内涵意义，所以到了汉代便有专门研究文字学的学问，以六书来说明中国文字的形成及其用法。所谓六书的内容包括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属于汉学中最出色的小学和训诂的范围，但是这是一门专门的学问，我们不必在这里多讲，免得浪费时间。不过这里所讲的汉学是专门指汉代文字学、考证学，并不是现代外国人对中国文学或学术都称作汉学的意思。那么我提出读古书需先理解道、德、天等字以及大人一词是什么意思呢？这也与汉代文字学的小学训诂很有相关之处，因为我们要研究从春秋战国时期以来的诸子百家书籍，尤其是儒道两家的书，对以上的几个字用在不同语句不同篇章里的含义并不可只做同一意义的理解，否则很容易把自己的思维意识引入歧途，那就偏差太远了。道字的五个内涵，一是道路的道，换言之一条路就叫做道。很多古代书上的注解，道者近路也，就是这个意思。二为一个理则，或为一个方法上的原理原则的浓缩之名词，例如《易经细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在医药上的定理有叫医道或药物之道，用于政治上的原则便叫政道，用于军事叫兵道。又如《孙子十三篇》中所用的一句话，兵者诡道也，甚至自古以来已经为人们惯用的口头语，所谓道亦有道，或者天道、地道、人道等等的道字，都是指有某一个特定法则的道。三是形而上哲学的代号，如《易经细传》所说，形而下者谓之气，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是指物理世界、物质世界有形有相的东西，气字就是指有形象的东西而言，那么超越于物质或物理的有形有象之上，那个本来体性、那个能为万物之主的又是什么东西呢？它是实在为物的，还是抽象为心的呢？这是我们自古祖先传统的答案，不是物也不是心，心物两样，也还是它的作用现象而已。这无以明知的它便叫做道。例如老子一书，首先道可道非常道的道就是从形而上说起，其实大学之道的道也是从形而上而来的理念，且听后面慢慢道来。四是讲话的意思，这是古代中原文化习惯的用词，你只要多看看中国古典民间通俗小说就处处可见。且听我慢慢道来，或是他道、老婆子道等等，真是随手拈来，多不胜数。 武士在汉魏时期以后，这个道字又变成某一个学术宗派的最高主旨，或是主义的代号和标志，例如侠义道或五斗米道之道等。到了唐代，佛家也用它来做代号，如道在寻常日用间。道家更不用说，把它视为唯我道家独有的道了。推而言之，到了宋代，非常有趣的，在儒家学说学派之外，却另立一道学名词，自以为在儒家或儒林之外，别有心传于孔、孟心法之外的道学的道，岂不奇而怪哉？德字的内涵，我们现代人一看到德字，很自然的就会联想到道德，而且毫无疑问的，道德就是代表好人，不好的便叫他缺德。其实把这两个字联系在一起，是汉魏以后渐渐变成口语的习惯，尤其是从唐代开始，把老子一书称作道德经，因此道德便成为人格行为最普通又是最高的标准了。但是根据传统的五经文化，又有另一种解释，德者德也，这是指已经达到某一种行为目的便叫德。尚书高陶摩篇中的定义共有九德，九种行为的标准，宽而利，柔而利，怨而恭，乱而静，扰而易，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易。在《尚书洪范》篇中，另外说到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在《周礼·地官》篇中，又讲到六德：智、仁、圣、义、忠、和。另外，有关德字，在魏晋以后，因为佛教佛学的普及，提倡布施，教导人们必须将自己所有尽心施放恩惠给予众生，这样才有修行的功绩基础。由此采用书经上一个同义词，叫做功德。后代人们有时讲到德字，就惯性的与功德一词的观念连在一起，所以附带说明，以便大家了解。我们了解到上古传统文化对于德字的内涵以后，把它归纳起来，再加简化一点来讲，道字是指体，德字是指用。所谓用，是指人们由生理心理上所发出的种种行为的作用，这对于研究大学一书尤其是最重要的认识。不然到了明德和明明德关头，就很容易模糊混淆不清，因为古文以简化为要。到了现在，中国人的教育不从文字学入手，搞得自己不懂得自己的文化，反而认为古人真该死，自己的传统文化真糟糕。天字的五个内涵，天字真是我的天哪，读古书碰到这个天字，如果要仔细研究也不是那么容易。同是一天，看它用在哪一天的意义。我们现在把它归纳起来，也与道字一样有五个内涵。一是指天文学上天体之天，也可以说包括了无量无边的太空，可不是吗？外国叫航行太空，我们叫航天，并没有两样，各自文化不同，用字不同而已，这是科学的天。二是宗教性的天，这是表示在地球人类之上，另外有个仿佛依稀看不见摸不着的主宰，叫它为天。在我们上古以来的传统习惯上，有时和地字、皇字是同一意义。不过地或黄是把那个莫名其妙的东西加上些人格化的意思而已，如果用天字就抽象得多，在意识上便有天人之际，自有一个主宰存在的意思。三是形而上哲学的天，它既不代表陈列日月星辰的天体，同属于自然科学的范围， 又不是宗教性的唯心之天，它既非心和物，又是心和物与一切万象的根源。它犹如萧梁时代傅善慧大师所说的一首诗：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象主，不足似石雕的天。简言之，它是哲学所谓的本体之天。四是心理情绪上的天，它如一般人习惯性所默认的命和运关联的天，所谓天理良心，这是心理道德行为上所倚仗的精神的天。又如说，穷极则乎天，痛极则乎父母，是纯粹唯心的天。五是属于自然科学的范围，作为时间和空间连锁代号的天，例如一年365天、今天、明天、昨天以及西天、冬天等等。总之，先要了解这几个中国古书中天字的差别意义，这在研究《中庸》一书时更为重要。好了，我们为了讲大学，又是过了一天又一天了。